见路上的这个清道夫。
咁佢喺门口见到一个街边嘅清道夫。
啊，他在打扫的姿态啊，显得非常僵硬啊，不断的啊颤抖。
佢喺打扫呢个街道嘅姿态咧，表现到佢嘅身体好僵硬，不断喺度打冷震。
他这个马丁就看到这个清道夫真的看起来是非常冷又饿的样子。
这个马丁见到这个清道夫的样子好像很冻又好像很肚饿的样子，
就叫他进来他的屋里，
就请他进入他屋里面，
给他热茶和面包吃，
给他一杯热茶，给他面包吃，
再送给他一件大衣，
又送了一件大褛给他。
那一直等到下午，
一直等到下午，
又有一个看到一个穷寡妇，
又见到一个穷寡妇
背着一个小孩在他的门外经过，
带着一个小孩子在门外经过。
妇人的脸色非常的苍白，
这个妇人的脸色很苍白，
那小孩子也冻得小脸都通红了，
这个小孩子的面呢冻到红晒。
马丁很同情他们，
这个马丁很同情他们，
就邀请他们进到他的屋里，
就邀请他们进到他屋里面，
招待他们饮食还有热水，
又俾佢哋飲食，又俾佢熱水。
又贈送他們衣服穿。
又送俾佢衣服穿。
甚至把他準備好要本來要送給耶穌 的鞋子呢，給這個小孩子穿上。
甚至係佢原本預備送俾主耶穌嘅鞋咧，都送俾呢個小孩子去著。
當作聖誕禮物。
作為聖誕禮物。
當天晚上他睡覺的時候。
當晚佢瞓覺嘅時候。
他感到耶穌根本都沒有來訪。
他覺得耶穌根本都沒有來訪探訪他，
他就想可能這個是一個夢了，
他說就在想可能昨晚發的是一個夢，
所以他就自言自語的那麼就入睡了，
他自言自語地就入睡了。
在師父又睡覺又 醒過來的時候，
在半夢半醒之間，
他的窗口忽然閃亮起來，
他的窗口忽然間閃亮起來，
打開了，
打開了，
顯出了清道夫、寡婦和小孩子的面孔，
就見到呢個清道夫、寡婦同埋小孩子嘅臉孔。
他們微笑地說：，馬丁，我已經來拜訪過你了。
佢就話：馬丁，我已經嚟拜訪咗你啦。
在他朦朧中，他似乎聽清楚，這個聲音就好像當時耶穌跟他講要拜訪他的聲音。
佢聽到呢個聲音就好似昨晚同佢講，主耶穌同佢講話：我要拜訪你嘅聲音。
耶穌告訴他：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个小孩的，
佢听到主耶稣话：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
就是接待我，
就是接待我。
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
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
我喝了，你给我喝；
我渴了，你给我喝；
我做客旅，你给我住；
我做客旅，你给我住。
那这件事情，你只要坐在一个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
呢一次你做喺一个最小嘅弟兄身上，就系做喺我身上。
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耶和华我们的救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
耶和华我哋嘅磐石，我哋救赎主啊！
愿我们继续所要讲的。
愿意我哋继续牧师继续所要讲嘅。
我们大家所要思想的。
我哋大家一齐要思想嘅。
能够得到你圣灵继续的引导。
能够得到你圣灵一道嘅引导。
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帮我哋明白一个非常重要嘅真理。
也关系到我们永生永死的事情。
亦都係關係到我哋永生永死嘅事情。
等同心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求。
我哋同心禱告，奉主耶穌聖名求。
阿門。
阿門。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審判的主。
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審判嘅主。
很多時候，我們對耶穌的印象，我們忘記了他還有另外這個非常嚴肅非常就所谓我们需要敬畏的这方面，
有好多时候我哋忽略咗主耶稣一个好严肃，我哋要敬畏嘅另外一面。
我们知道在特别在新约圣经中，
我哋知道特别喺新约圣经之中，
特别是耶稣所讲的许多的教导当中，
喺主耶稣所讲嘅好多教导里边，
他不断的提醒我们信靠他的人将来会有审判的日子来到。
佢不斷提醒我哋，當日信靠佢嘅人都會有審判嘅來到。
要叫我們警醒。
叫我哋去警醒。
真係弟兄姐妹。
親愛弟兄姊妹。
這個審判嘅事情實在是確定的。
呢個審判嘅事情係確定嘅。
是上帝永恆的計劃的一個最重要、最後的一個部分。
係 上帝永恆計劃一個最重要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
因為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因為按住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並且死後還要有審判。
並且死後有審判。
這個審判的事情，我們的天父上帝是交給我們的聖子耶穌的手中。
是这个审判的部分，是上帝交给他圣子耶稣基督的所要做的。
这个是很奇妙的事，对吗？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耶稣在圣诞节的时候，
耶稣在圣诞节的时候，
他是卑微的来到人世间，
他是很卑微地来到这个人世间，
借着他降生马槽，
藉着他降生马槽，
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温柔顺服卑微的一个形象，
俾我哋睇到一个好温柔、好顺服、好卑微嘅情况。
他甘心的为我们的罪来受苦受死。
佢甘心为我哋嘅罪去受苦受死。
但是他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但系当佢再降临嘅时候，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佢再来嘅时候，
他的形象却完全不一样。
佢嘅形象系完全唔一样。
圣经形容他是犹大的狮子。
圣经是用他犹大狮子的形象，
他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万主之主，
他是大有荣耀，
他是大有荣耀，
他来的时候要天使护送，
他来的时候天使会护送，
与众圣徒一同降临，
与众圣徒一同降临，
有云彩的驾临，
有云彩降临，
有闪电的声为他开路，
有闪电的声为他开路，
并且他要坐在荣耀的大宝座上，
并且要坐在荣耀的大宝座上
来施行审判，
来施行审判。
今天我们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
在研究四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马太福音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在研究四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到马太福音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讲到我们作为一个听到的人，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听到的人，
我们不只是听到而已，
我们不单只是听到而已，
我们要行道，
我们要行道，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只是名义上做基督徒而已，
我们不是名义上做基督徒而已，
我们必须活出基督的样子，
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
所以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话，
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警告来的，
是一个非常重点的警告。
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都不能够，不能都进天国，
都能不能到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
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主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离开我去吧。
这段经文就讲述了整个福音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这个经文就讲到福音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就讲到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不但是要认识基督，
唔单止系要认识基督，
并且要遵行他的话，
并且系要遵行佢嘅话。
他在整个世纪的生活里面，
佢喺世界嘅生活里边，
他应该能够做到爱神跟爱人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
我哋要活出一个爱神爱人嘅生命。
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
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
提醒我们当主再来审判我们的时候，
是提到主耶稣再来审判我们的时候，
他要把那些真正听他的话又去遵行的人，
他讲到那些真正是听他说话又遵行的人，
跟那些听了他的话但是没有遵行的人，
跟那些听他的说话但是没有遵行的人
分别出来，
要分别出来，
好像牧人分别绵羊跟山羊一样，
好似牧人要分别绵羊同山羊出来一样。
在四世福音里面，主教导有关将来主要审判的事情，
在四世福音里面主有交代到将来要审判的事情。
很奇怪的，他特别强调很多将来的这个审判的这个刑罚。
好特别咁去提到将来要所要提到审判嘅刑罚。
啊，在强调第一的那个经文。
系强调第一嘅经文。
比起强调那个天堂的经文还多。
系比强调一个天堂嘅经文仲要多。
首先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哋要警醒，
因为主要我们好好的做好准备。
因为主要我哋好好咁做好准备。
在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看到的准备是什么呢？
喺呢段经文里边叫我哋准备嘅系咩呢？
就是我们在世上对那些真正有需要人的反应是怎样的？
就系我哋对世上真系有需要嘅人嘅反应系乜嘢？
主不是按照我们的知识。
主不是按照我们的知识，
也不是按照我们为他成就了什么大事，
也都不是按照我们为他成就什么大事
来审判我们，
来审判我们。
他是要按照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世上活出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的生活来审判我们。
他按照我们是不是能够好像活出我们所得的恩相称的生活是来审判我们。
主要我们对待每一个他的门徒，
主对佢每一个门徒，
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
就是我哋点样对我哋主内嘅弟兄姊妹，
特别当中最小的，
特别系当中最小嘅，
最小的并不是指小孩子，
最小嘅唔系就系讲小孩子，
不是指年龄最小的，
唔系净系话年龄最小嘅，
而是那个最软弱、最有需要的，
而系讲系最软弱、最有需要嘅。
我们对这样的有需要的人的态度是怎样？
我哋对呢有需要嘅人嘅态度系点样呢？
将是主审判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就是主审判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所以今天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的来遵行神的话，
我们要好好地遵行神的话。
他要不然我们再看这个他要分别这个绵羊跟山羊，
他要分别绵羊和山羊。
绵羊跟山羊虽然看起来都是羊，
绵羊和山羊虽然看起来都是羊，
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尝试的，大概都分辨不清楚什么是绵羊什么是山羊。
如果你对这些没什么特别的知识的时候，可能都分辨不出什么是绵羊什么是山羊。
它同科同样属羊，但不它其实不是同样同属类的动物，
它是同科但是不同属。
因为绵羊和山羊它们不能够交配来生出小羊，
因为绵羊和山羊它们不能够交配生出小羊。
虽然它们在外形、生理、习惯方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虽然它们在外形、生理或者生活习惯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来到它的生命的塑造，特别它们的性情的时候，
但是来到它生命的塑造、它的性情的时候，
是很不一样的，
是很不一样。
绵羊它的本性是温柔、合群、相爱的。
绵羊的性情是温顺合群和相爱的，
那山羊却是好斗，非常有野性，不容易受到约束的。
山羊却是很好斗野性，不容易管束的，
所以最终他们都要分开的，不然就不得了。
所以他最终都要分开，如果不然就不得了
就好像巴勒斯丁的这个牧人一样，
就好像巴勒斯坦的牧人，
他们在白天的时候牧放羊群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两种山羊绵羊放在一起，
他们白天去牧羊的时候可以将两种羊群聚在一起去牧羊，
但是最后他们来到他们的归宿的时候，到晚上他们的归宿的时候，
但是到晚上要回去羊棚的时候，去归宿的时候，
他们是要分开的，
他们是要分开的。
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他们很熟悉的一个尝试来讲到他将来审判的事情。
耶稣就是用一个这么熟悉的生活的常态来讲这个将来的审判。
他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
他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
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他就坐在他宝座上，表示就是说他要施行审判，
坐在他宝座上就是说他要施行审判，
就是万民，就是所有世上的人，
万民就是所有世上的人，
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
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就好像牧羊人分辨绵羊和山羊一般。
在这里我看到的就是绵羊，上帝主特别要代表这些所谓义人，
呢度睇到主所讲嘅绵羊就系代表义人。
你这些真正信靠主耶稣称义的人，
就系真正信靠主耶稣称义嘅人。
他们是有爱心，
佢哋系有爱心嘅。
他们是关心别人的，
佢系关心别人嘅。
他们的爱是从神而来的，
佢哋嘅爱系从神而来嘅。
他们是由神而生的，
佢系由神而生嘅。
就好像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说。
就好似約翰一書四章七節話，
因為愛是從神而來，
因為愛是從神而來的，
凡有愛心的，
凡有愛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都是由神而生，
並且認識神，
並且認識神。
基督徒當活出基督，
基督徒應該活出基督，
用基督的愛心來服侍那些特別有需要的人，
用基督的愛心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約翰一書三章十八節也提醒我們。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都话，
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在言语跟舌头上。
系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话，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活在，只要在言，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那山羊又代表什么呢？
咁山羊代表咩呢？
山羊就是代表那些心中没有上帝不真。不是真正信耶稣的这些所谓恶人，
就是代表那些心里面没有上帝不是真的信耶稣的恶人。
他们是非常自我中心的，
他们是很自我中心的，
他们是自私自利的，
他们是自私自利的，
他们根本就不真正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的，
他们不是真的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的，
就是有，
就是有，
就他们也不是能够，他们也不能够活出从神那里来的那个真正的爱心的，
他们不能够真的活出从神而来的爱心，
说明他们的生命根本不是属于上帝的，
是说到他们的生命是不属于上帝的。
更严重的就是说他们根本是不是属神的，
更严重的是他们不属于神的，
更严重的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相信耶稣的，
更严重的是他们不是真的相信耶稣的。
因为不爱看他所看见的弟兄，
因为他看不见他们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够爱他们没有看见的神，
因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得很清楚，
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讲得很清楚，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所以如果你心中没有爱，
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爱，
你对有需要的人你不能够有所反应，
你对有需要的人不能够有所反应，
你是否是不是有上帝跟你同在，
你是不是真的有上帝跟你同在呢？
有神的爱在你的心中，
是不是真的有神的爱在你心中呢？
是一个很需要好好的反省的问题，
是一个我们很需要反省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位主，这位 到时候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
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我们的万王之王，
他到时候是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到审判的时候要将绵羊安置在他右边，
山羊放在左边，
山羊在左边，
这个一右一左很重要，
一右一左的分别很重要。
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就谈到这个右边指的是神为我们安排有尊贵蒙福的一个地方，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右边是一个蒙福和尊贵 的地方，
所以于是王向那右边的人说，
所以在列王纪上有提到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
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
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绵羊所在的地方是上帝的所赐给的尊贵蒙福还有永远生命的地方，
神所赐的绵羊安置的地方是尊贵蒙福和有永生的地方。
主用什么标准来分别他们的？
主用什么标准来分别他们的呢？
我们看这段经文就知道，就是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是他那里讲到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
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病了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这些异人听了莫名其妙就回答说，主啊，
这些异人听到之后就莫名其妙问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呢？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
喝了给你喝呢？
喝了给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呢？
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
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
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到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
又什么时候见到你病了或者是你监里来探你呢？
王就是我们的主回答说，
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去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这些是你们记住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这些是你们记住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主所指的不是指一般的人，
这个我们要留意的是主所讲的不是一般的人，
这位他讲的这位弟兄中最小的，
他讲了这个弟兄中最小的，
表示 这些都是已经信靠主的人，
就是讲到这些是已经信靠主的人，
就是当我们做这些事情在那些我们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就是我们将这些事情做在这个最小的弟兄姊妹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有意义，
牧师觉得这段经文很有意义，
就是讲到他讲的这些事情，
就是他讲到这些事情
都是一般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各种的困难或者需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生活一般所遇到各种的生活里面所遇到的困难或者事情，
包括吃喝住，
或者包括食喝和住，
穿或者病了或者被下到监狱了，
穿病或者是被入到监里。
主要是要我们看到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主要是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看到，
当我们面对弟兄姐妹遇到些什么困难或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时候，
但见到弟兄姊妹当中有什么生活里面困难，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是否有表示我们的关怀跟爱心呢？
我们有没有对他们表达关怀或者爱心呢？
我们如果是能够这样做，他就是说到就是坐在他的身上，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基督徒的善心，
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善行
是出自于爱的一种自然的流露，
是出于爱的一种自然的流露，
不是给人看，
不是给人看的，
不是指望得到什么好处或者等待人来回报感恩，
亦都不是得到什么好处或者等待人的回报是去感恩，
这比起在世上许多行善的人很大很大的不一样，
是比其他世上行善的人有很大的分别。
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所做的真的是很多很多，
其实我们在基督徒在这方面真的很多做了很多很多，
只是我们没有像其他的人这样到处打广告宣传而已，
只是我们没有去周围跟人去讲去打广告，
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我们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我们不是做给人看，
因为我们不是做给人看，
我们是为做主而做的，
是为着主而做，
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的态度而做的，
是要做在主的身上的态度这样去做。
今天如果我们在世上能够这样的善待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善待那些在世上有需要的人，
主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在来世的时候，当他在审判万人的时候，
主在讲到是来世的时候，就是主要审判万民的时候，
他要将尊贵祝福跟永生和永远的国度来赐给我们，
他要将尊贵祝福和永远的生命的国度赐给我们，
所以因此我们绝对不可以轻忽随便的来看待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不可以随意轻忽那些有需要的人，
特别是你身边的人，
特别是我们身边的人，
特别是基督徒，
特别是基督徒。
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
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如果有机会，
当向众人行善，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就更当这样，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所以你看到上帝有他非常清楚的先后程序的，
所以你看到上帝有很重要的先后的层次，
我们必须能够很好的来善待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好好善待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
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说，
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
无论何人，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
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女的一个喝。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世人不能不得赏赐，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很简单，只是端一杯水给我们当中的一个有需要口渴的人喝呢，神在天上就要赏赐你。
主耶稣你讲得很清楚，就是只要咁简单的一个行动，就是给一杯凉水一个有需要的人喝，神在天上会赏赐我们。
所以看到没有，虽然我们基督的行善不像世人的行善一样，
所以看不看到我们的行善和世上的人的行善是不一样，
得到各种人之间的各种容易称赞，
可能周围的人会得到很容易人的称赞，
但是我们为做主所做的，
但是我们所做的是为主所做，
我们要得到更美的赏赐，
我们要得到更美的赏赐，
就是将来神要给我们的赏赐，
就是将来神要给我们的赏赐。
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继续的强调，
在雅各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继续强调，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若有弟兄或姐妹，
若有弟兄或姊妹
赤身露体，
赤身露体
又缺少日用的饮食，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却对他们说，
你对他们说，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没有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
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讲到相爱的时候，真的不只是在口头上的。
所以我们讲到相爱的时候，不只是在口头上。
好像刚才已经讲过的经文，要在实际的言语跟行动，在行动上面。
所以我们要是爱在行动上面。
我们再看这个左边的山羊。
我们看看左边的山羊。
主把山羊安置在左边。
主将山羊安置在左边。
很可怕的左边。
好可怕的左边
是要受处罚，
是要受处罚，
并且这个处罚是永远的处罚，
并且这个处罚是永远的处罚，
受到永远的火，
受到永远的火，
永远的火湖里面，
永远的火，永远的火湖里面的刑罚，
真的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有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明白，为什么上帝竟然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这样一个宝贵的我们的救主都赐给甘愿赐给我们。
有时候你要明白，为什么主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这么宝贵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主来拯救的话，
如果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主的拯救的话，
我们的将来所要受的审判跟刑罚是不得了的。
我们将来要受的审判和刑罚真是不得了的，
不是因为你一死就白了的，
不是一死白了，
你要在永远的刑罚里面，
而是在永远的刑罚里面，
并且这个刑罚是很可怕的，
并且这个刑罚是很可怕的，
是在永远的火湖里面，
是在永远的火湖里面，
受到永远的来焚烧的那种痛苦，
是那种永远焚烧的痛苦，
很奇怪的 又烧不死哦，
是很奇怪的，又烧不死，
但是就是这样的永远的受罚，
但是就是一个永远的受罚。
本来这个地方耶稣说是为做魔鬼跟他的差役所预备的，
原本主耶稣说这个地方是 为魔鬼和他的差役所预备的，
因为上帝爱世人不愿意看到人的绝迹是这样，
因为上帝爱世人希望见到世人的结局是这样，
但是这些不信的人，
但是这些不信的人，
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
他们最后的终极就是灭亡，
他们的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
跟魔鬼一样的下场，
是跟魔鬼一样的下场。
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
所以讲到这些人是被咒诅的，
那么在这里跟前面在右边的人是刚刚相反的，那那些是蒙福的，这些却是被咒诅的，
是讲到刚才在右边的人是蒙福的，但这边左边的人是被咒诅的。
主耶稣用什么标准来做这样的事情呢？
主耶稣用什么标准来做这个审判呢？
来判断这些人的结局是这样的呢？
怎样去判断这些人的结局是这样的呢？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哦。
看起来很简单。
因为他说，因为我饿了。
他讲到是因为我饿了，
你不给我吃，
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我做客旅你不留我住，
我作客旅，你们不留
我
住。我
赤身露体，你不给我穿。
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
我
穿。
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奇怪地回答主说，
他们都很奇怪地问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你饿了，或你渴了，或者客里，或者赤身露体，或病了呢？
他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到你饿啊，渴了，作客旅啊，赤身露体，或者是病了，或者入监了呢？
那么王就回答说，
咁样王就回答话：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既不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们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的身上了，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
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
其实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所该受的这个刑罚，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所该受的刑罚。
本来就是这样的，
本来就是这样。
本来人类的阶级因为犯了罪，我们本来都要灭亡的。
本来人犯了罪，个结局就是要灭亡。
但是借着圣诞节耶稣的到来，为我们人，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但是藉着主耶稣的降临，我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所以凡是凡信靠他的人，就不至于将灭亡。
所以凡信靠他的人就不至于灭亡，
反得永生，
反而得到永生。
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来世上。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不是要定人的罪，
乃是要救世人脱离这些罪的最后的刑罚，
就要救世人脱离这些罪的刑罚。
所以在这里，耶稣作为我们的君王，他并不是定这些人的罪。
所以在主耶稣来到，他作为君王，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这些人他们不愿意在世上的时候真正的悔改来信靠耶稣，
而是因为这些人他受刑罚是不在他世上的时候真正去悔改去信靠耶稣。
整个重点似乎是放在因为他们没有顾念那些弟兄姐妹或者有需要的人的需要，
因为这个重点就是他们在没有顾念到有需要的人的需要，
就是不是只这样而已，
不单止是这样，
他根本真正的原因，
他根本真正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人的身上他们活不出神的爱心来，
就在他们的身上活不出神的爱心出来，
说明他们不是属神的，
说明他们不是属神的，
他们就算相信神，他们的信心也是死的，
就算他们相信神，他的信心是死的，
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神，
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神，
因为他的信心跟他的生活是不相称的，
因为他的信心和他的生活是不相称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很大很大的注意，
所以我们需要很大很大的注意。
我们教会今年我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要被主的爱所充满，
很强调牧师今年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教会要被爱所充满，
我们要遵行神的大诫命跟大使命，
我们要遵行神的使命和大诫命和大使命，
我们要活出爱，我们也要分享爱，
我们活出爱要分享爱，
我们看到这太重要了，
这太重要了。
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跟属他的人，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他的人
要活出你的爱心来，
要活出我们的爱心出来，
有一天在上帝主的审判台前，
要不然我们在主的审判台前，
可能他分别的结果就是我们根本就不是属神的，
是被他分辨出来，就是我们根本不属神的，
因为我们没有从神那里来的爱心，
因为我们没有从神而来得到去行出爱心，
我们做不到真正的关心跟爱护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我们没有真正关心和爱护那些有需要的人。
其实神为我们人类所预备的，
其实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蒙福的，
是蒙福的，
不是咒诅的，
不是咒诅的。
就好像耶利米书29:11所说，
就好像耶利米书29:11说，
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灾祸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人最后受咒诅，
人最后受咒诅，
受到永远的刑罚，
受到永远的刑罚，
并且经过好像魔鬼要经历魔鬼所经历的那种永远的火湖的痛苦，
并且同魔鬼一样经历永远火湖的痛苦，
是因为硬心不愿意信靠神的结果，
是因为我们心硬不愿意信靠神的结果，
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救主的结果，
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主的结果，
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的，
可以讲都是自作自受。
很可惜的，本来这个火狐是真的是为魔鬼预备的。
好可惜，这个火狐原本是为魔鬼所预备的。
但是当人执迷不悟的时候，
但当人执迷不悟的时候，
我们的结果就会变成跟他一样。
我们的结果就会跟他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个耶稣这个审判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思想神审判的事情。
这里他说他要把万人所有的人分成两边。
他这里讲到要将万人，即是所有的人分成两边。
没有中间的。
没有中间的。
所以请问你我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所以请问你属于左边还是右边呢？
你是绵羊还是山羊？
你是绵羊又是山羊呢？
你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世界和世界的王的？
你是属于神的又是属于世界和世界的王的呢？
你是否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
你是不是真正地相信耶稣基督？
你是否真的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
你是否能够在那些有软弱的人的身上有的需要上来活出神的爱心？
你是不是能够见到在弟兄姐妹身上有软弱的时候活出神的爱心？
觉得这个太重要，
觉得这个真的太重要。
如果教会能够这样做到，教会一定是兴旺的。
如果教会能够这样做到，教会一定是兴旺的。
因为历史上已经证明这件事情，
因为历史上已经证明这件事情，
特别是我们的卫理公会，
特别是我们卫理公会，
我们的会主约翰卫斯理，
我们的会主约翰卫斯理，
他的整个教义最精粹的一个地方，
他的教义最精粹的地方
就是讲到这个救恩，
就是讲到这个救恩。
那个救恩必须要一个有这个跟救恩相称的生活 来配合，
我们要有与救恩相称的生活去配合。
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活出与我们悔改的恩相称的生活，
即是说要活出我们与悔改的恩相称的生活。
约翰卫斯理认为这是太重要了，
约翰卫斯理认为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
如果我们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是否真正的已经活在神的恩典中是一个大问题。
是不是我们能够仍然活在主的恩典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认为基督的这个爱心跟善行，
所以他说基督徒的爱心和他的善行
是一个我们绝对必要的事情，
是一个我们绝对必要的事情，
来说明我们是一个真正悔改相信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
就是讲到我们是一个真正悔改活在主的恩典里面的一个真的见证。
当时他开始了这个班会小组，
当时卫斯理约翰开始了一个班会小组，
就是让每一个信徒每一周在这里在一起互相的审查自己，
就是教会在小组里面彼此去审查自己，每个礼拜都是一起去
有没有好好的活出这样与他们得救的恩相称的生活，
就是去监察自己有没有真正活出一个与主的恩相称的生活，
是否自己好好珍惜神给我们施恩的各种的恩典，
是不是我们珍惜神所给我们的各种的恩典，
是否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远远的脱离一切的罪恶，
是不是我们生活里面能够远远地脱离这些罪恶，
并且抓紧每一个机会来行善，
并且抓紧每个机会去行善。
当时这个运动不得了，
当时这个运动真的不得了，
复兴的不只是卫理公会，
复兴了不单只是卫理公会，
特别在十九世纪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复兴运动，
特别在十九世纪复兴了一个很大的复兴运动。
我真的很盼望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组的生活，
我们很希望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小组的生活。
本来我从我们的领袖要开始这样的一个立业门徒小组，
原本在领袖当中要开始一个立业门徒的小组，
这个班以前叫做这个班会小组，
就好像以前的班会小组的形式
但是可能时机还不成熟，还做不到，
但可能时机不成熟我们没做到，
因为这个真的需要彼此之间非常愿意坦诚的好像互相守望的那种心态，
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组员要很坦诚地互相守望的心态，
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方面的重要，我们愿意这样做，
願意神俾我哋睇到呢個重要性，我哋願意咁樣去做。
約翰·威斯理的信仰，
約翰·威斯理嘅信仰，
係他的生活，
佢嘅生活
是非常配合的，
係好配合嘅。
你看到他死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你見到佢死嘅時候，佢冇剩落啲乜嘢？
他幾乎所有的都奉獻給神，奉獻給有需要的人。
因為佢將佢自己所有都奉獻俾神，奉獻俾有需要嘅人。
在1791年3月2日，
喺1791年3月2日，
當88歲高齡的約翰·威斯理離開世界返天家的時候。
就是當維斯理88歲高齡離開呢個世界翻天家嘅時候，
他在3月10日早上5點舉行葬禮。
佢係定喺3月10日朝頭早5點係舉行佢嘅葬禮。
你看他在遺著裡面所交代的葬禮，看到他對人的關懷。
你見到佢嘅遺囑裏邊係睇到佢對人嘅關懷。
他非常低調簡朴的來。走完他人生的在世的路程，
他很低調很簡朴地走完他人生的路程。
這個注意的就是他安排了12個窮人，
很特別的就是安排了12個窮人
來幫助他料理這個處理這個喪事，
就是幫有12個窮人去幫他處理這個喪事。
這是按照古時候英國的一個古老的傳統，
其實是按照一個英國的古老的傳統。
有6個窮人幫他抬棺到安葬的地方，
有6位窮人是幫他抬這個棺木去到這個安葬的地方。
按照規矩，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1英鎊，
是按照以前的規矩，是每一個抬棺木的人會得到1英鎊。
儀式就是當他舉行葬禮的所掛的這個黑的布料。
另外一樣就是在他的喪禮的禮堂裡面掛了很多黑色的布料。
他吩咐人把它仿製成為衣服，
他吩咐人將它做成衣服，
贈送給6位窮苦的婦人，
是將它贈送給6位窮的婦女。
看到沒有？
我們有沒有看到呢？
我們不悔。我一直都以作為衛理公會的會友跟牧師感到非常榮幸的事情。
牧師是對作為衛理公會的會員和牧者是作一件很榮耀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時時都紀念到這個我們的會主約翰·威斯理何等的生命，
因為牧師 時刻都思想會主約翰·威斯理 他的生命
何等的留下我们值得仿效的榜样，
因为他留下一些值得我们学校的榜样。
即使他死的时候，
就甚至是他死的时候，
他心中还是挂念着那些有需要的人，
他心里面仍然是挂着一些有需要的人，
而把他最后所仅有的也分给这些穷人，
他将他自己最后所仅有的都分给这些穷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生最重要的不在是这世上的时候，
人生在世，
不在乎在你世上的时候，
唔在乎你喺世上嘅时候，
你得到多少，
得到几多，
是在讲到你将来你要往那里去，
而系你将来要去边一度，
你最终是蒙福还是受咒诅，
你最终系蒙福因为系受咒诅，
你最终是要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国度里。
我们最后是不是要去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国度，
还是要进到神本来为魔鬼预备的永火湖里，
还是我们最后会入到去神为魔鬼所预备的永恒的火湖里面？
要注意哦，这是永远的事情啊！
要注意，这个是一个永远的事情，
永生永死都是一件事情，也就是永远，
永生永死都是永远。
为什么叫做永死？就是死不了。
什么叫永死呢？即是死不了，死不去。
那这个我们最后的结果怎样 来看到他的标准呢？
我们最后的结果怎样看到他的标准呢？
主从这段他的审判的经文里面，
主从他这段审判的经文里面，
最重要的是看我们今天是怎样生活的，
就是看我们今天是怎样去生活。
我们说我们信神，
我们说我们信神，
我们是否能够活出神应许给我们的那种生命跟生活，
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神给我们所应许的更新和生活呢？
如果我们还活不出，
如果你活不出来，
那么我们应该要好好检讨我们心中是否信神。
我们要好好地检讨自己，究竟心里面是不是真的信神？
我们心中是否让神的爱来充满？
我们心中是不是真的让神的爱去充满我们？
今天从我们如何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是今天从我们周围看看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去重新认识我们自己。
我要强调，
牧师要强调的，
这不是说我们是靠做行为得救，
我们
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得救，绝对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卫理公会约翰卫斯理的强点，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会组约翰卫斯理的强点，
他所讲的恩典论，
他讲的恩典论
是要有实际的生活来相配的恩典论，
是要有实际的生活相配的恩典论，
是要负起我们当父的责任的恩典论，
是用来当负起要负的责任的恩典论。
跟今天特别在美国地方很多传讲上帝的恩典是那么便宜，你不用做什么，你怎样做都不要紧的，是很大的不一样的。
跟我们今天周围所听到的这个恩典很便宜的，不用做什么都会得到的，是很不同的。
我甚至怀疑他们这些人到底最后是引导到哪里去，
甚至我们怀疑这些人到最后会去到哪里。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要配合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是要配合的。
我们讲的爱心是非常的集体，可以看得见的。
我们是的讲的爱心是很是具体 是见得到的。
所以这段经文只是告诉我们，
所以这段经文只是告诉我们，
你能够从你的生活当中，
你从你的生活当中
来证明你是真正信主的吗？
你能不能够是从你生活当中是证明你真的是信主的呢？
能证明你心中有神的爱吗？
能不能够证明到你心里面有神的爱呢？
能证明你是属神所生的吗？
是不能够证明 你是从神所生的呢？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你就是还没有真正的信主，
你还没真正的信主。
在圣经不只是这里讲到，
在圣经里面不单止在这段经文讲到，
他也在这个麦田中的麦子跟掰子的比喻当中，
亦都在麦田里面的麦子和杯子那里讲到，
也提醒这些甚至在教会里面的人，
甚至是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信主啊？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信主？
我们是否能够活出与我们信仰生活相称的生命啊？
我们有没有活出与我们信仰生命相称的生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对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塞住你怜悯的心，
塞住你自己怜悯的心。
因为基督讲的爱心，
因为基督所讲的爱心
不是在言语舌头上而已，
不是在言语舌头上而已，
就是用在我们的行为跟层次上，
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
身为卫理公会的一位基督徒，
作为卫理公会的基督徒，
我们应该向我们的会主以约翰卫斯理学习，
我们要向我们的会主卫斯理约翰去学习。
其实我们很多卫理公会所做的就是向他学习，
其实我们很多会友就是向他学习。
最好的榜样学习 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妇女会，
我们所好学习的榜样就是我们的妇女会。
我想不只是我们教会，我们美国的卫理公会妇女会，
我们不只单讲我们的教会的妇女会，也是卫理公会的妇女会，
全世界卫理公会的妇女会，
全世界的卫理公会的妇女会，
所以在这方面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
他这方面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
好像我们这节的妇女会在上个主日的这个义卖会，
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的妇女会的义卖主日，
可以说给我们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参与这个慈怀的这个关心有需要的人的事工，
亦都是帮助弟兄姊妹去关怀去参与一些事工。
我们住在加州，
我们住在加州，
我们知道加州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什么，
我们知道加州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Homeless，
就是无家可归者，流浪者，无家可归的人。
我看那个我们的这个市政府呢，他们讨论，
牧师见到市政府在讨论这个议题，
这个问题好像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紧急的问题，
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紧急的事情。
他们需要 定下更好的制度来 来改变这样。
他们要定下更好的制度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作为教会基督徒，
我们作为教会基督徒，
耶稣讲的，当然他讲到穷人那么多，我们解决不了。
当然讲到我们穷人那么多，我们处理不到。
我相信神也不是要我们去解决 homeless 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教主亦都唔系，
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都唔系要我哋去处理个解决呢个问题。
因为真的是解决不了。
因为真系解决唔到。
当然，如果我们的政府觉得这方面解决需要我们帮助，
当然如果政府觉得我们需要帮助，
比如说他们说可能要加你的产业税或者你的联邦这个州税我们应该支持，
或者是加我们的产业税或者联邦税，可能需要支持。
在这里耶稣所讲的最重要的是，当你面对这样的人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办？
耶稣讲到，其实当你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做？
当一个有需要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当这个有需要，当这个有需要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当一个无家可归的向你求助的时候，你的反应怎样？
当一个无家可归者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真的要很有智慧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要很有智慧地处理这件事情。
我感谢主，我跟我们的教会学习了很多。
牧师好感谢和教会学习很多。
好像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那边有一杯for homeless people 的那些你们煎的东西就可以给他们。
我们都有时会预备一些用品或者食品给无家可归者。
礼拜天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吃的也帮给他们吃的。
如果星期日有时候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我们有得吃的，有东西吃的时候都会给他吃。
但是这样做还不够的。
但这样做仍然不足够。
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跟他讲，我们这样做就好像坐在主的身上这样。
我们其实要跟他们讲，我们其实这样做是要坐在主的身上。
因为耶稣爱你。
因为耶稣爱你。
所以我爱你。
所以我爱你。
有一个姐妹就是真的这样做了。
有个姊妹真的这样做了。
结果她想不到这个homeless people既然来她的教会也愿意来信主。
甚至是这个 homeless 的人愿意是来教会甚至信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借助今天这个主题，
借助今天这个主题，
让我们更有智慧的来怎样的帮助主内的弟兄姐妹的真正的需要，
愿意我们更加去帮助周围弟兄姊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面对一般人的需要的时候，
当面对一般人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有智慧的帮助他们，
我们又怎样有智慧去帮助他们呢？
帮助他们也引导他们来归向主，
不单只是帮助他们，也引导他们归向主。
愿上帝继续的来祝福我们每个人，
愿上帝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阿们，
阿们。
我们唱我们回应诗四百。